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2年是美国期中选举年，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保罗日前表示，如果共和党人拿下参议院，将会调查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6号表示，如果共和党重新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将会成立跨党派中国委员会，并调查武汉肺炎的疫情起源。据报道，如果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当中翻盘，保罗将会成为参议院卫生委员会的主席。保罗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是一个委员会主席，有全票权，我们将会调查福奇的每一份记录，让调查员逐一检查，不被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眼科医生保罗已经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口罩、疫苗令和 COVID-19 病毒的起源和福奇爆发多次激烈交锋。尽管福奇再三否认，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员已经间接承认此事。众议院共和党人上个月公布了福奇的部分电子邮件，亦都证明他早就知道病毒可能是从武汉病毒所泄漏。此外，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的两名最资深成员已经开始传阅一项提议，即是建立一个由12名民间人士组成、拥有广泛权力的委员会，来调查 COVID-19 的起源以及川普和拜登行政当局的疫情响应措施。法案当中提议的小组有权发出全票，迫使有关人员作证和披露调查所需的记录。另外，据联合国发布的新闻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冬奥期间会晤习近平和王毅的时候，当面向对方表示希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北京当局接触，促成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到中国展开可信的访问，其中包括新疆。南华早报上个月披露，北京同意巴切莱特在冬奥结束之后访疆，但底线是联合国难民署不发表有关新疆报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原本计划在冬奥之前发布新疆人权报告，却在上个月底表示无法如期发布，可能正是中方提出的访疆条件。另外，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再次访问北京，并在同李克强的会面当中讨论有必要在科学和证据的基础之上追溯武肺病毒源头。德国总理索尔茨7号会见拜登和美国国会议员，向美国表达德国将会和美国及其他北约伙伴站在一起，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试图消除分歧。德国因为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而受到批评，两国合作的天然气管道项目长期以来一直为美国所反对。时评人蓝雪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了乌克兰危险，最糟糕的后果是普京挥军入侵乌克兰，而西方国家不得不对俄罗斯经济制裁，这样一来，它将会导致俄罗斯经济全面地依赖中共，而普京最后被绑在中共在全球扩张的战车之上。此前，索尔茨政府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是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经济支持，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引发了国内外批评，包括来自美国两党议员的批评。但蓝雪认为，德国佢嘅能源依赖于俄罗斯，相反唔系一件坏事。佢说明普京喺西方有巨大嘅经济利益，呢一点会让普京三思而后行，唔敢喺乌克兰轻举妄动。同时亦都让德国成为代表西方同乌克兰谈判同沟通嘅一个可能嘅解决问题嘅使者。4号，普京在访华期间和习近平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旨在抵御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对大纪元表示，在俄乌冲突方面，中共顶多是在口头上或者在外交层面给予支持。如果中俄和美国和西方世界直接发生冲突，中共和俄罗斯会以各自的利益为准，而且不会介入到对方的实际冲突当中。今次普习碰面是要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识到，他们是有能力影响区域性的国际形势。中俄现在是因为有共同对手，但事实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是不尽相同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亦都认为，如果共同对付美国，中俄有着共同利益， 但涉及到中亞地區，中俄之間的矛盾就很尖鋭，雙方在該地區存在著爭奪影響力和控制權，因為中共將中亞地區視為一帶一路的關鍵，而俄羅斯一直將該地區視為它的勢力範圍。在習近平和普京會晤之後，白宮新聞發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政府官員已經警告北京，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衝突將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利益，歐洲的不穩定衝突將會影響中國在全世界的利益。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吉斯今個禮拜即將訪問澳洲，將會同澳洲外長潘恩和國防部長達頓會面，並就兩國如何面對中共脅迫和貿易制裁的問題交換經驗。出訪之前，蘭斯伯吉斯接受澳洲金融評論部訪問指出，澳洲和立陶宛都在近期觸怒中共，同樣遭受中共經濟脅迫，亦都同樣拒絕向中共的欺凌屈服，而且同樣針對中國的行為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訴訟。在華盛頓和東歐部分地區的力挺以及台灣的財政慷慨支持之下，立陶宛和澳洲一樣決定不屈服於中共。蘭斯伯吉斯提到，去年9月聯合國大會當中，他和潘恩曾經巧遇，隨即發現兩國頗有交集，於是立即作出需要過來一趟的決定。某些國家不應該用經濟脅迫迫使另一個國家改變外交政策，澳立兩國雖然相隔遙遠，卻有類似經驗，期望訪澳期間能夠就兩國如何因為中共欺凌而變得更強大，同埋學到乜嘢等等彼此交換意見，以及如何應對中共脅迫同埋貿易制裁，並討論兩國如何互相幫助。蘭斯伯吉斯強調，有好多國家同政治人物亦都希望佢哋嘅國家坦率地講出立陶宛所講嘅某啲事情，我哋並不孤單。立陶宛只是碰巧在正確的地方、正確的時間講出一些當前重要的事。此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外長會議今個禮拜將會在澳洲墨爾本舉行，悉尼神風暴七號頭版刊出達頓的說話，我們必須挺身對抗中共。達頓說，美國和其他國家默許允許中國軍事化，以至於中國目前在南海有20個據點，這樣無助於地區穩定。如果我們繼續沿著過去那條軌跡前進，我們將會失去未來十年時間。過去11月達頓曾經表示，大家要意識到澳洲並不是唯一同北京產生緊張關係的國家。加拿大卡車司機反對強制接種新冠疫苗的示威潮進入第10日，首都渥太華癱瘓，市長華森 Jim Watson 表示抗議行動已經徹底失控，6號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華森接受當地傳媒訪問時表示，抗議人數遠超過警方人數，我們正輸掉這一場戰役，這個必須被扭轉，我們必須奪回我們的城市。加拿大在1月實施新措施，要求跨越美國和加拿大邊境的卡車司機強制接種疫苗，未接種疫苗的加拿大司機返國時必須隔離。卡車司機自1月29日起在渥太華發起自由車隊抗議行動，他們將大貨車停在大街上，在馬路上搭起帳篷和臨時屋，癱瘓整座城市。一名示威者開了幾個鐘頭車程來到渥太華參與抗議，他說這一場示威是關於個人自由，好幾個朋友因為新規定失去工作，而他個人亦都對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存疑。示威行動很快蔓延全加拿大，從溫哥華到魁北克等各大城市交通堵塞。6號多倫多市中心部分區域被示威群眾、卡車和拖拉機佔領，直到晚間才被清場。不過至今渥太華街道仍然被數百輛卡車佔領，而且沒有跡象顯示這些抗議人士打算離開。渥太華警察局長1月底曾經表示，沒有足夠資源終結示威行動，進入緊急狀態能夠賦予渥太華更大權力，包括一線人員和緊急人員能夠獲得更多所需裝備。7號，美國商務部表示，將33間中國實體列入未經核實清單，這個是商務部出口管制清單的一種。商務部負責出口執法的助理部長阿克塞爾羅德在一份聲明當中說， 通过及时完成最终用途检查，来验证接收美国出口物品的外国方的合法性和可靠性能力，是我们出口管制系统的核心原则。将中国的33个当事方添加到未经核实清单，将会有助于美国出口商进行尽职调查和评估交易风险，并向中国政府表明他们在安排最终用途检查方面合作的重要性。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当中对未经核实清单作出规定，该清单当中列出外国实体的名称和相应地址，清单上的外国实体正在参与或者已经参与涉及出口、再出口或者在国内转让任何受限于出口管制条例的物品的交易，但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无法核实参与交易的外国实体是否具有合法性，从而无法判断出口的物品是否会被用于与出口商所申报的出口用途相同的用途，无法判断这些物品的出口是否会违反出口管制条例。如果无法完成对某个外国实体的最终用户核实，工业安全局就会将该外国实体列入未经核实清单。被新纳入出口管制清单的中国实体大多数是电子企业，商务部的行动提醒美国出口商，如果想向清单上的任何公司运送产品，他们现在需要获得许可证。同时美方此举亦都提醒被列入清单上的公司必须证明自己是合法的，并且愿意遵守美国法规才能够继续接收货物。被列入未经核实清单的外国实体将不能享用许可证豁免权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